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1日星期六，新春除夕。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芬兰大公运动代表团，教宗指出，基督徒应缔造修和，心中燃起福传与合一的热火。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鼓励信友们学习教宗方济各关于同道协行的教导。圣座驻刚果金大使表示，人民期待教宗治愈国家的伤口。越南教会在庆祝越南农历新年的同时，提醒天主教学生要对天主、祖先和祖国表示虔敬。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19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从芬兰来到罗马的大公运动代表团成员。该代表团每年在芬兰主堡圣亨利瞻礼日前来，成员包括信义会、天主教、东正教和卫理公会的信徒。在代表团团长信义会辛蒂卡主教为本笃十六世的辞世致哀后，教宗方济各向在场众人表示感谢。接着教宗从波罗的海的局势出发，再次提到在乌克兰的冲突，说战争始终是个挫败，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体认到因着洗礼，我们能与天主和好，与他人和好，与万物和好。谈到与会晤前一天18日展开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教宗敦促基督徒成为基督信仰的见证人，与受创伤的人同悲共苦，正如基督也体验过人性的脆弱。在众受洗者的团体里，我们懂得在此地此刻与每个在基督内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在信仰内的先辈团结一心。圣亨利是信德的证人，望德的使者，爱德的器皿。与圣亨利，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圣人一起庆祝的共荣，始于洗礼的水。让我们在一切事上承认，我们之间共通的合一是多么伟大，以及同心祈祷、不懈努力、密切对话是多么重要。这一切有助于克服分裂，并依照上主的圣意，在三位一体的共荣中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相信。此外，教宗也提到，在克服分裂的渴望中萌生出真正的热情及福传的热火，今天格外需要这个为福传而燃烧的热火，因为当我们在一起宣讲时，我们会重新发现彼此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意识到，假若我们不为合一之美做出见证，就无法适当的传扬那为所有人诞生、死亡且复活的主耶稣的圣名。教宗最后邀请众人不知疲倦的去爱、去盼望、去寻找远离的人，让宣讲耶稣及缔造合一的渴望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 在1月18日举行的线上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为关于同道协行的培育课程拉开帷幕。书记表示，这个培育课程处于天主为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安排的最佳时刻。格雷奇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教宗方济各在教会同道协行旅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教宗已经给普世教会提供出具体的指示，依循这些指示，同道协行的教会能在第三个千年继续成长。书记向与会者介绍一本收集教宗方济各在任期内关于同道协行教导的新书，书名为《同道协行：教宗方济各关于众议精神的话语与反思》。该书由教会会议秘书处编辑，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出版，书记本人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这位教会会议秘书长解释道，教宗的教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书记希望人们从教宗关于同道协行的训导中获得三个启发点，好能更深入地认识众议精神的灵性幅度。格雷奇书记解释，首先用教宗方济各的话来说，世界主教会议是聆听圣神。在世界主教会议中，我们不会像其他的聚会那样只是简单的彼此聆听，当然彼此聆听非常重要，但前提是所有参与者相信圣神临在的一个信德行为，因为所有参与者在圣神内领受了同一的洗礼和坚贞圣事。其次，世界主教会议是服从圣神。在世界主教会议上没有，或者说至少不应该有所谓的赢家和输家的区分，因为占上风的不应该是多数人的意愿，而应该是天主的意愿。天主圣神允许通过共同的分辨行动认出天主的圣意。关于第三点，书记解释，世界主教会议是在呼求圣神。实际上这一点先于聆听和服从这两个方面，因为这是其不可或缺的条件。格雷奇书记表示，虽然这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值得重新发现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每次会议的祈祷与礼仪范围。最后，格雷奇书记祈求天主圣神帮助所有参加培育课程的人士，祈求圣神降临到他们的心中。在教宗方济各即将出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前不久，在1月15日，该国北基五省又发生一起针对基督新教五旬节教会的恐怖爆炸事件，造成17人死亡、40多人受伤的悲剧。惨剧发生后，圣座驻该国的大使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向梵蒂冈新闻网表示，该国人民对教宗访问的期盼和目前的准备工作。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表示，教宗原本计划也去北基五省戈马访问，但现在不可能了，当地在安全与公共秩序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光是想想预计至少会有200万人将参加教宗在金沙萨主持的弥撒便可得知。总主教说，每个星期我都与总理和当地教会的负责人会面，大家已经做了很多，还有一些感人的故事。例如有一个男孩每个主日天都来圣座大使馆参与弥撒，他对教宗的访问很感兴趣，就在昨天他要求领受基督徒入门圣事。在我看来，这次教宗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在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身上激起信仰，并在那些拥有信仰的人身上增强喜乐， 许多人说，教宗的访问是梦想成真，在全国各地，人们都希望得到慰藉的话语，也希望能治愈那不幸仍在流血的伤口，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天雅社消息，在准备庆祝越南农历新年的同时，当地教会提醒天主教学生要对天主、祖先和祖国表示虔敬。永隆教区黄文海主教说，庆祝春节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学生们可以向创造他们的天主、向生下他们的父母以及向这片大地母亲表达孝心。他说，学生绝对不能否定在这三个方面应尽的孝道。这位越南主教团天主教教育委员会主席在1月14日给各地天主教学生的农历新年消息中指出，你要记住，家庭是最安全、最有爱的环境，让你在各方面成长和成熟。因此，请尊重、感恩和奉献给你的家人，因为他们是培养你孝心的坚实基础。黄文海主教说，家庭是第一所教导人价值观的学校，让人学习与他人相处，倾听他人，与他人分享。留意到许多人将家庭视为障碍，这位68岁的主教说，回归家庭价值观是第三个千年最大的挑战之一。他进一步敦促学生们要为父母的益处着想，这样他们才能履行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孝敬父母。他又说，每个人都会对他们的祖国心存感激，那是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祖国。他补充说，这种责任迫使他们更加丰富那些宝贵的遗产。他指出，教会教导热爱和服务祖国是源于这感恩的责任。主教在他的新年信息中又说，旧的一年正在慢慢结束，让路给正在来临的新的一年。我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圣洁、平安、身体健康。越南有着亚洲第五大天主教徒人口，仅次于菲律宾、印度、中国和印尼。越南国内有超过700万天主教徒，占该国9730万人口中的 7%。 在农历新年的头三天，天主教徒会在第一天为国泰民安祈祷，第二天为祖先祈祷，第三天为他们的生活祈祷，努力将基督徒的价值观融入国家传统。在越南传统中，今年是猫年，而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如韩国和中国，今年是12生肖中的兔年。根据当地的传统，猫年出生的人被认为是善于交际的，但他们总是保守自己的秘密，这使他们更具有吸引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宗方济各钦定常年期第三主日为天主圣言主日。教宗方济各邀请全球天主教徒加深对天主和他的圣言的重视、热爱及忠实的见证， 因此钦定每年常年期第三主日为天主圣言日，将这个特别的日子用于颂扬、研读和传播天主圣言，提醒所有牧者和信友，圣经对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和价值，以及天主圣言与礼仪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同一子民，仰仗着临在我们中间的上主，走在历史的旅途中，上主向我们发言并滋养我们。献给圣经的一天，不应只被视作一个一年一度的事件，而是个全年的事件，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圣经和复活主的认识和热爱，那就是不断地在圣经中向信徒团体发言并掰饼的基督。为此，我们需要与圣经发展出更密切的关系，否则我们的心灵会无动于衷，眼目会冷漠无情，犹如受着各式各样的蛊盲所侵蚀。教宗方济各在为设立天主圣言主日的开启他们的明悟手谕宗座牧函中明确地指出，耶稣遂开启他们的明悟，叫他们理解经书，这是复活的主在他升天以前所行的最后几项事迹之一。耶稣显现给群聚的门徒们，和他们一起掰饼，开启他们的明悟，叫他们理解圣经。在他们心中恐惧充满困惑时，他向他们揭示逾越奥期的意义，那就是按照天父永恒的计划，他必须受苦并从死者中复活，未能带来悔改和宽恕。然后他允诺要派遣圣神，使他们有能力为这个救恩的奥迹做见证。为确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复活的主、信友团体和圣经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没有主开启我们的明悟，我们不可能深入理解圣经。反之亦然，没有圣经的记载，我们也难以了解耶稣于传教生活中和他在此世建立的教会内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因此，圣耶勒才义正言辞地主张，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在慈悲特殊禧年闭幕时，教宗方济各曾建议另外设立一个主日，完全奉献给天主圣言，从而体味到天主及其子民的持续对话里无穷尽的宝藏。将礼仪年中一个特定的主日奉献出来给天主圣言，能够使教会重新经验复活的主如何为我们开启他圣言的宝库，使我们能在世人前宣扬其中尚不为人知的玄奇宝藏。在此，我们谨记圣义范的教导，上主，有谁能够了解你的一句话中所蕴藏的一切宝藏？在其中我们所不了解的要比我们所了解的还要多，我们好像那口渴的人自水泉中汲取。你的圣言含有许多不同层面，一如那些研究它的人有许多不同角度。上主以各式各样的美赋予他的圣言不同的色彩，为使那些研读圣言的人们能默观触动他们之处。他在他的话语中藏有一切宝藏，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默观之中寻得其中一分。借由这一封信函，教宗方济各 想要回应许多天主子民向他表达的请求，也就是全教会目标一致的共同庆祝天主圣言主日。基督信仰团体另辟时段，以思索天主圣言如何为日常生活极为重要，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地方个别教会都在积极采取行动，使圣经更为信友所接受，并增加他们对这份大礼的感激之情，又帮助他们每日努力活出天主圣言，为圣经的教导做出见证。范尔大公会议所颁布的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鼓舞人重新发现天主圣言，这份文件值得一再阅读及引用。本宪章清楚展现圣经的本质，它世世代代的传承，它跨越新约和旧约的属神启示，以及它对教会生活的重要性。为深入这项教导，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8年召开世界主教会议，主题为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和使命中，并于其后颁布了上主的话中作劝谕，为我们所属的团体而言一直是绝不可少的根本教导。这份文件也特别强调天主圣言在礼仪中的效能性，因为在礼仪行动中它的圣事特性获得展现。天主从不厌倦和他的新娘述说生活的圣言，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在爱和忠诚的见证中成长。天主子民的生活若能持续地以这份具有决定性的关系为其特色，是极为合适的。因此赵宗方济各在此宣布，常年期第三主日将奉献于天主圣言的庆祝、研读和传播。这一个天主圣言主日可成为礼仪年当中的适当时日，鼓励我们加强我们和犹太民族的联系，并为基督徒的合一祈祷。这不仅只是一个时序上的巧合，庆祝天主圣言主日具有大公主义的精神，因为对那些聆听的人来说，圣经指出通往真正团结合一的途径。不同的团体将找到各自的方法郑重庆祝此一主日，然而重要的是在举行感恩圣祭时应高举天主圣言经书，将会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天主圣言给予规范的价值。在这个主日，特别是以凸显宣报天主圣言的重要性，并在讲道中强调他应得的尊荣。定期的阅读圣经并参与感恩祭，使我们视自己为彼此的肢体，身为基督信徒，我们是一个子民，经由历史走出我们的朝圣之路，天主亲自临到我们当中扶持我们，又对我们发言滋养我们。天主圣言主日不该只是一个一年一度的活动，应该全年庆祝，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增进对圣经和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爱。他继续地向我们发言，并在信友团体中摆饼，为此在我们和圣经之间需要发展出一份更密切的关系，否则我们的心依旧冰冷，我们的眼仍旧紧闭，一如我们本身被诸多不同形式的盲目所遮蔽。 圣经不能仅仅传授给某些人，更不只是为了少数特权人士的利益而存在的一套丛书。圣经属于所有那些受召在他的话语中聆听讯息，并从中认出自己的人。有时，偶尔会发生将圣经予以垄断的趋势，即将之局限于某些圈子或被挑选过的团体中传播。实在不应该如此。圣经属于天主的子民，他们在聆听以后，将从分崩离析逐渐转变为合而为一。天主圣言结合所有信众，使他们成为一个子民。天主圣言具有力量，开启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放弃封闭和贫乏的个人主义，展开分享和精诚团结的崭新途径。我们一起聆听李振邦神父所写作的《圣言成了血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